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周三姐妹会的姐妹们，伯母们，谢谢你们带领我们这首诗歌。我们看到好多的一些的年长的姐妹在中间，她就是一个见证，在我们面前就是一个见证，她愿意在我们面前来服侍神，将这首诗歌把我们的心能够带到神面前。感谢这位感谢姐妹会的诗歌与你同行。我们再一次掌声，让我们来够感谢我们的上帝，来歌颂我们的上帝。是的，人生的道路不是我们一想的一帆风顺。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讲说，你当你信主那天开始，从此这个公主跟王子就是过着快快乐的生活。不是，当你信主那一天开始，你就要为神付上代价，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生活。这首诗歌也讲到说，我们起伏不定，人生起伏不定，有今天够我们用，神与我们同。刚刚主席在祷告里面也讲到，在诗篇第29篇第10节说到，大水泛滥的时候，你在宝座上为王，属你的人大有平安。动乱，举世动乱的时候，你在宝座掌管，属你的人大有保障。感谢神，他与我们同在，不是只是现在，他与我们同在，他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来念这一段的经文，今天出自于三处的地方，以弗所书3章16节、2章10节，还有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请起立，我先念第一个 slide， 然后请弟兄姐妹们念下一个 slide。 4章第3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上面的支柱，愿你的话语能够带给我们一些盼望，愿你的话语带给我们力量。主，当我们走在这一个世界动荡的时候，主啊，求你的恩典更加的赐恩给我们，更加添力量给我们。主，奉主的名，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敬拜你，我们听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 在我在准备这一个信息的时候，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问题，那也蛮有趣的，所以我就今天也是问问大家一下哈。那从波士顿到上海最短的距离是什么？不要去用 Google， 不要 Google 哈。我知道你们都带 iPhone 或者是带 Android phone 在手上哈。这个马上有些人就开始这个就 Google 一下。好，一般的大部分的很多人都会想到是说一个好的伴侣，也的确的是在一个很长的旅程当中，哎，如果有一个好的伴侣与你一同同行的话，那或许能够将这个无聊的旅途能够变成一个很有趣。那相反的，那我就请问大家一下，这个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这个比较难一点哈。不要再查手机哈，不要查 Google 哈。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这个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两个非常有趣的，好。非常有趣的答案。我们两个一起出门，你去买苹果五袋，我去买五袋苹果。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的确的，科技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也许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能够带得非常的近，但似乎呢，你又会觉得非常的遥远。你说不是吗？有没有这种情形发生？如果还在恋爱中的时候，你是否有发生这种情形？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是信徒。一个信徒好像就是一个刚生的婴孩一样，除了知道耶稣可以得到，信耶稣可以得到永生，有困难的时候来求告耶稣，那其他的你就不知道，什么也不明白。在那个时候呢，只是一个吃灵奶的阶段，还不会吃干粮。但是呢，我们不能够一直停在吃干粮的阶段，我们要长大成熟，我们要吃一些干粮。真理的教导呢，对圣徒、对信徒非常十分的重要。所以我们的信仰呢，不能够一直停在一个初信的阶段，我们要在灵里面要晋升，更晋升。所以今天我要与大家来一同思考，一同来思想，塑造新一代的基督门徒。很多人以为是说 OK， 我到教会主学选修一堂门徒培训，或者是参加一个特会，或者是一个训练的会，修一个门徒训练的课就可以成为门徒。如果这样就能够训练，就能够把人带成为一个训练一个门徒，你不觉得奇怪吗？所以门徒的意思是什么？门徒意思是什么？他就是学生，就是跟随者。我个人很喜欢武侠小说，那小时候呢，常常就是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啊，这个《鹿鼎记》啊这些的，所以这个一些的外史啊，蛮喜欢的。那古龙呢，古龙武侠小说也不错，这个描写人物的细腻。那很多看到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很多就是讲说有一个人要去学武艺，要学一个非常好的武艺，所以啊，他就跑到深山里面啦、啊。OK， 好，拜师学艺，找一个这个不食人间的一个道士，然后呢，苦苦哀求。然后希望成为一个徒弟，他的徒弟。那这个师父呢，若是肯收他这个收为弟子的话，那这个弟子怎么样呢？他就要必须要跟这个师父同住、同吃、同喝，顺服师父的教导，学习师父的武艺。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学成了以后，那他就下山，下山怎么样呢？就要完成师父的命令。这就是门徒。所以做主的门徒呢，就是要常常与主亲近，在思想、在言语行为上 学习主的榜样，遵守主的吩咐，完成主的使命。更重要的是，使人从我们的身上认识这位主，使人从我们的身上认识这位主。所以呢，说到基督的门徒呢，是与耶稣建立一个个人终身的顺服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呢，耶稣会把你的性格变得像他，会把天国的价值观变成为你的价值观，会把你放在他整个的计划里面，让你在家庭，让你在教会，让你在世界中履行他的使命。所以做主的门徒呢，不是说你信主以后你就自动成为门徒，而是一生成长的目标，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完全跟随主的旨意，这实在是我们一生学习还有一生的挑战。在保罗书信上面，保罗也特别的实践这些门徒的训练，他特别跟他的一些门徒跟从他的人说，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保罗一直叫人要模仿他，更重要的是你们要效法我，像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一点，说一个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好的效法对象，那首先应该是以什么谁为做榜样呢？就是应该以基督耶稣为做榜样。我听过一个例子，也听过一个，这个是一个生活上面一个经验。有许多时候呢，一些属灵年长的基督徒他们的经验可以作为我们晚辈的弟兄姐妹们的一个榜样。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每一个经验呢，每一个经历的不是就可以原封不动的来翻版。那有一次有一个属灵的长者，他在每一次的祷告会里面，或者在小组祷告里面，常常会发出一种怪的声音。那有一次有一位很年轻的年轻的弟兄，那就跟他一起来祷告。那这年轻弟兄讲说，这年属灵长者所作所为一定是可以模仿的对象或效法的对象，所以呢有样学样。所以呢就发现讲说，这个年长的属灵的长辈呢，在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在每一个段落他都会发出一个怪声音。那他就有样学样啊，所以就发现就学讲说，这怪声音一定是属灵的象征啊，可以让自己能够提高属灵的品性。那但是呢他心里还是很纳闷，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做呢？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呢，他就跟这个属灵的长者有一次的交通。所以他就说，不好意思啊，这位伯伯，为什么你每一次祷告总是有一个怪的声音呢？是有什么属灵的一个含义呢？结果这位长者就说，哦，那个声音是我假牙快要掉下来，所以吸一口气使假牙回到原位。塑造门徒不是单是一个教导，而是要实习，可以使我们跟随主的人能够了解生活的原则跟实践。一个愿意效法基督的人呢，他可以利用一些的系统，还有一个计划的安排，透过教导实际生活的影响，去培训另外一个基督徒，使他也能够效法基督，并在培训之后他也能同样的方式去培训或栽培别的门徒，叫他们效法基督。门徒有哪些品性呀？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好，有哪些品性？ 那别人怎么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呢？你不说，人家怎么知道呢？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遵守主的道。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所以遵守主的道是要熟悉主的道，经得起风浪，对主有清清楚楚的认识，才能会有动力来跟随主，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主要求门徒要爱弟兄，的确的，彼此相爱是门徒的一个标志。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在团契里面彼此相爱。有许多的慕道友，有许多的朋友们，他来到教会是因为看到我们基督徒们的一个彼此相爱的心。他觉得为什么一个这样的团体，为什么与其他的团体不一样呢？同样做事做事哦，办郊游哦，查经，那还办什么？那但是为什么这个团契就为什么那么吸引他呢？因为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多结果子。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在侍奉操练当中，门徒不要忽略增长的操练，门徒必须要不断的领其他人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有一些要求，不是随随便便。孟子说：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那也就是说到，上天要将一个大的使命要降落在某一个人身上，一定要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练，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他的身体能够忍饥挨饿，使他备受困穷困之苦，做事总不顺利，这样还能够动荡他的心智，然后坚韧他的性格性情，增长他的才能。那有一个父亲呢，他就用这段话就告诉他的儿子，希望勉励他的儿子好好的用功读书。那他怎么说呢？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观其电视，封其脸书，收其电脑，夺其手机，使心无所乱为，所以百般无聊，使可认真生活。过没多久，他的孩子就回答了，他说：爹亲娘亲不如手机亲，临娶手机不娶贤妻，头可断鞋可留，手机一定要留。好像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离不开手机，有的时候呢，我出门的时候忘了带手机，总是觉得在外面的时候突然就会觉得怪怪的，好像身体有一块肉不见了或者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时代实在是因为时代的变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无形之中我们就适应这个时代的一个科技。所以孟子在这边有讲到，讲说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逆境的态度，无论环境如何的改变，我们都要用正面的方式来处理，毕后我们一定能够得到长进。将来我们在遇到同样的困难或者是不同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必定能够容易的去解决，必定能够做一番的大事。所以我们所以大家有想到，我们每天早上起床，每天早上起来就有两种的选择。第一个选择，希望这一天过得快乐；第二个选择，就希望这一天过得不快乐。其实这只是心境上的一个差异，就要看我们自己的决定了。箴言书第十七章二十二节也说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耶稣对门徒一个挑战是什么？他的要求是什么？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是什么？就是不以自己的喜好来决定生活的方向。原来是我们的生活方向，是我们自己的喜好去左右我们的。我想要做这个，我想要做那个，我的计划，我的安排。耶稣说你要舍己，就是要放下你喜好，放下你的喜好，放下你舒适的环境，让神来左右你的方向。背十字架是什么？我们都晓得十字架是一个受苦受辱受死的记号。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要为主付上代价，要为主牺牲自己的生命。钉十字架是一个罗马政府执行死刑的一个普通一个最普遍的一个方法。当犯人被判死刑，他必须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上行刑的地方。耶稣就借着这个门徒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的这一幅图画，向门徒表明，凡是要跟随他的人，就必须完全委身，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走向各个他十字架牺牲的道路。就好比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他要从军，他要去军校。当他要去军校的时候，他必须要想着他要为国牺牲，有这个为国牺牲的精神。在台湾凤山，在南部凤山的陆军官校，在他的大门口有一句话写着：“升官发财，请别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这也就是表示说，你要成为一个军人，你必须不能要贪生怕死。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要如此的委身，要有奉献牺牲的生活，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主，是主耶稣对每一个跟从他的人的要求，没有含糊，也没有中间路线。所以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也发现很多的从前跟随他的人，很多跟随他的人拥护他的人，到最后怎么样都离开他了。因为这些人知道他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态去跟随主。所以这段经文不只是指出是否能够被神拣选选用的器皿原则，更道出神对人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我们悔改，我们回归信靠主的人，我们必须要学习如何在生活当中全心全意的归向主，顺服主。这个学习的模式是当时候十二个门徒的他们生活的模式，也是今天我们跟随主的生活的一个模式。十二个门使徒里面，我们都看到，我们也都知道，他们有许多都是普通劳动的人民，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教育。但是呢，主却看到这些无知的小民，他们却蕴藏了天国的领袖的潜能。他们没有学问，他们微不足道，他们没有地位，但是他们有是一个受教的心，且真诚的渴慕神，倾想神的生命。说到门徒，当然我们要有目标。如果没有目标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走错方向。好像在箴言书里面第29篇第18节说到：“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要造就一个主动自发，我们要造就一个全然委身、繁衍倍增的基督门徒。门徒是一个凭信心，门徒是一个凭顺服回应神呼召的基督徒， 不单单的是在完成训练的课程，而是要在我们亲密的关系里面，生命中让神的话语，让真理能够化身成为门徒，认识基督，效法基督，服侍基督。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一个能够塑造门徒的人。若是一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每一个主日都参加礼拜，每一个祷告会都参加，热心奉献，这是相当不错的。可是他从来没有带领一个信主，没有去牧养他，没有去栽培他，没有喂养他，没有带领他，装备他，使他成为主耶稣的门徒，那就没有达到主耶稣的大使命。所以传福音的工作呢，不是只是牧师的一个人的责任，是每一个信徒都要，是每一个信徒的一个责任。为要使信徒能够健康成熟成为门徒，能够出去见证神的爱，领人归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耶稣他并没有说牧师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没有说长老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没有说执事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实践神大使命的关键是在乎落实门徒的造就。圣经的启示常常提醒我们，基督徒委身于福音宣教使命，先是一位在生活上面各方面定义跟随基督的门徒。所以生活信仰化，信仰生活化，把信仰在生活中实行出来。马太福音28:19，我们刚刚也念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当我们承受一个使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确据，我们要有一个盼望。这边又说到《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对这些门徒有什么保证？天下地下，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也同样赐给各样的恩赐赐给人，因为他胜过了死亡，他当然有能力来赐力量给我们使命。他就把这个使命颁给门徒，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差耶稣要差他们这些门徒去到世界上面，要他们去为耶稣赢得全世界的人类。接而下来的有应许，当耶稣差遣这个门徒去出去，那这些门徒他们会觉得怎么样呢？他们会感觉到心里非常的恐惧，或许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事情。可是命令一发出来，应许就来了。耶稣的应许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这些门徒是蒙差遣，我们如今也是一样，去负担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事工。他你们里面有这位伟大的主与他们同在，同样的，今天这位伟大的主也与我们同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变迁的时代，科技的发展从以前到现在，你有发现很多不同的科技。以前没有电脑，现在有电脑；以前没有手机，现在有手机。时代的挑战让我们会产生许多的未知数，我们害怕，我们会害怕。我们到底害怕什么？我们害怕没有恩赐去传福音，我们害怕没有负担，我们害怕没有时间，我们害怕没有感动。 常常信主的基督徒们，或者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常常会觉得我是那块料子吗？我是那块去传福音、做门徒培训的料子吗？年长的弟兄、年长的伯伯、伯父们、伯母们，会想到我年纪一大把了，走不动了。我想我大概不是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那前浪呢怎么样死在沙滩上？那是年轻人去做的，我们一些年长的就说我们在后面为你们祷告。所以常常会找一些很多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让自己的心里好过些。其实有时候打败你自己的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你的心。保罗提醒你提摩太，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说到，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他提醒提摩太要做信徒的榜样，同样今天也是提醒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信徒，我们要做他人的榜样。你一定能，不论是年轻的，不论是年长的伯父伯母们，你们一定可以。凡神呼召的人，只要祈求那赏赐厚恩的主，并且付上代价努力学习，绝对做得到。我们不行的理由只是我们缺乏训练，训练能够改变一个人。你若肯接受训练，装备自己，只要你肯，一定能够为主传福音，一定能够去做培训、门徒培训。时代的挑战呀，刚刚也讲到科技的一些的变迁、科技的演变。那从前只有有线电话，你到处都可以看得到那公用电话，现在想要找一个公用电话大概很难找到。那现在的手机呢，更发展到多功能手机，你可以坐在这边，你可以想到家里今天早上有没有把冷气给关了，有没有把暖气给开了，对吧？你就在这边就可以调了。那或许你家的电灯忘了关，你就在这个手机上面一按，哎，家里的电灯都关了。那的确为人类的生活带了许多的便利，也给我们生活工作带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对家庭也带来了很多的变化。我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个图画，心有戚戚焉，也正是我的写照。家里的人都在用 iPad、iPad、iPhone 什么，那最后作为身为一个父亲的是 iPad、PAID， 我付钱。你可以看到现在年轻的孩子们，你走在路上面，你看到，或者是在一些百货公司里面，你看到，很多人呀，年轻的孩子都在用手机。小孩子、小学生也在用手机，甚至呢，婴孩都开始在玩了。更夸张的是，居然还有手机的专用走路道。是的，这个科技的改变，我们以前的交通工具只有脚踏车，十一路就是两只脚在那边走。那现在有飞机，有火车。那我记得我80年代来到美国念书的时候，知道一些学长们，他们也生活都非常的辛苦。那靠着微薄的奖学金，靠着这个微薄的一些的自费，来将博士或者是学士，来完成博士学士学位。出国两三年呢，不回去大有人在。反观现在的留学生啊，动不动就买一个机票回国，哪怕只是一个星期的春假。 所以当这个技术不断的在改变，时代不断的在改变，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学习，要适应，才不会被这个时代来淘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讲到科技的变迁，世代的变迁，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改变的，就是神的福音，就是神救赎的计划。福音的本质不变，有些过去旧有传福音的方法或许不能够适用在现今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如何运用这些科技，新的科技来传扬这个永恒不变的真理，这是对我们教会、对团契、对每一个人一大的挑战。我记得我小时候早期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发福音单张，一叠一叠，教会买很多福音单张，那大概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单张，然后里面有一篇文章，然后呢后面有一个决志的卡，然后如果你觉得读了这个觉得很有感动，你愿意信主的话，就填一个决志卡，然后就按照后面的那个住址，然后就寄回去。这是早期的。那现在呢，或许还在用吧，那大概已经大概过时了。现在怎么样？现在有些人就是直接就 email 给你，脸书、微信、微博、QQ 或者是了，那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我们要学习一些的方法。我们不能只是在旧的时代里面，我享受那一个方法，哦，是太美好，太美好。我们教会的这个 project 大概已经第一次用的时候大概十多年前开始用。那刚开始在用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很不习惯，因为很奇怪，聚一个会还要看一个这个PowerPoint， 很奇怪。但是呢，也大家也是这么用。那如果突然这个电脑坏掉的话，你还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没有 PowerPoint， 没有 slide 在上面。也的确的是一个科技的发展，我们要去适应这个环境，我们要适应，我们要去接受这个挑战。尤其是面对在90年后来的这一批批的学生，这些的学生呢，不是在用一些水饺就能够打发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学生的时候，呀，好不容易哦，大家一起围在一起哦，包包水饺，然后来一个福音的一个餐会，水饺会，好，然后就大家吃得很高兴了。现在没有了，他们比你们有钱的是，他们可以上馆子去吃。也不是去带他们去买二手车，现在孩子都不用买二手车，倒是买新车，也许他要买的新车比你车还来得好。我们在城区里面、事工里面就很多的发生这些例子。那本科生的车比研究生的车来得好。对，我们在传福音的策略上面，面对90年代这些孩子们的策略上面，我们要改变。我们要知道这些年轻孩子们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或许在物质上面他们已经有充足的供应，但是在他们的心灵上面是否有所欠缺，也值得是我们一个思考。宣教的挑战，是的，也许我们以前我们想到宣教的时候，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所有的，我们要去宣教的工厂，去一个蛮荒的地方，我们要去为主在那边去宣教。我今天不是说你不能去，神若是呼召的话，你同样是去，可以去。但是神他却有他的旨意，他的计划远超过我们的计划，我们所想。当我们以前我们想到讲说，我们想把福音带到中国去，但是现在呢，神把中国的门打开了，他把许多的访问学者，把许多的学生带出来，来到美国来受教育，他就已经把这些人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要如何去为他们？我们要如何去做门徒训练？我们要如何把福音带给这些的人？尤其这是年轻一代的人，他或许是以后他就是中国 以后的领导阶层的人，我们若不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把福音门徒培训在他们的心里面，让他们生活里面，我们就错失这个机会了。我们可以透过学习，我们透过培训，我们不仅仅获得内在的胜利，我们也借着基督给我们的兵器来获得外在的胜利。什么是内在胜利呢？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不仅仅能够，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在不同的服事上面，我们尽忠的职守，我们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而且靠着我们基督联络的合适，让我们能够身体渐渐成长，在爱中也不断的让我们建立我们的自己。外面的得胜呢，神给我们穿在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今天很多人穿军装是怎么样？他不是为了打好美好的胜仗，或许有时候是在自我的保护。我希望下面不是像这样子，你们都穿好军装，我在上面讲到你们就穿着军装在下面。我们穿军装是要为了要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要学习，要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平安福音的当作头，当作预备走路的鞋，信德当作藤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我们要在信仰上面，我们要扎根，我们再才能够抵挡那邪恶者的攻击。今天弟兄姐妹们，今天神的话临到你，你是否预备这个挑战？你是否准备好这个挑战？当主耶稣问你，问我，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呼吁，你愿意踏出这一步吗？不论你是学生，不论你是做事的，你是年轻的，你是年长的，伯父伯母，你愿意踏出这一步吗？耶稣在你门外叩门，或许你觉得心里面有一些挣扎，或许你心里面有一些感动，神在门外叩门，你愿意吗？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门外面没有门栓，唯一的门栓就在里面，你愿意付出这个行动去把这个门打开，愿意接受这个挑战，这个行动就是你的回应。最后让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重新合一，重新合一，同心合意。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重心合一，同心合意，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再一遍，来，同心合一，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放下自己
心意，对他使命献上自己，重新而已，重新而已，让我们先求神国和义，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让我们先求，
让我们先求神国和义，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主啊，让我们放下我们的心智，放下我们的自己。主啊，让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挑战。主啊，为这个真理，为这个真道，主，我们献上我们自己，叫我们完全的献上。当主的使命临到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有一个肯定的答案，我们愿意，主，求你使用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祷告，阿门。